第三章二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二十四节。好，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我们今天晚上要特别来讨论保罗的救赎论，从保罗的书信里面，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什么是救赎。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着什么？白白的称义。所以救赎关乎到我们的称义。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因着了爱子的血，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了什么？赦免。所以又让我们看到救赎关乎我们的过犯得赦。那救赎这个字在原文是两个的字根组成，第一部分是 apod， 第二部分是 neutrosis。 那么 neutrosis 这个字呢，它的另外一个字就是 neutron， 就是赎价。让我们看到救赎跟赎价的关系。你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 讲到他要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这个赎价就是这个字 neutron。 那这个赎价这个字在当时希腊罗马时代是用来描写一个人，他带着一个赎价，一个 ransom， 去到当时的奴隶的市场，从这个奴隶的主人的手中买这个奴隶，然后就付给他这个赎价。那这个奴隶就从奴隶的主人的捆绑捆锁当中能够得到释放，然后被新的主人带回家。所以这个因着赎价带来他的释放，带来他的救赎，这个救赎的观念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得自由，得释放，得自由，得释放。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救赎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同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基督的救赎要我们得着释放，在这里特别是指到从哪里得着释放。这个奴仆的恶是指到什么？从加拉太书的上下文是指到什么？律法的捆绑啊，这是律法的咒诅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的后面，保罗又提到我们在基督里的什么自由。所以这个救赎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让我们得自由，得释放。这里发现在旧约里面来预表我们的得救，神子民得赎就用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来说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得赎跟得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原来是怎么样？为奴，他们被逼迫，他们受痛苦啊，做奴隶，做这种奴隶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任何自己的自由。但是因着神用他的仆人摩西来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得救，能够出埃及，过红海，最终进到迦南的美地，他们得着自由，得着释放。所以救赎，我们每个基督徒领受神的救赎， 在救赎这个字的前面的这个字根 ，apport， 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得救的人是从某一种的境况得着自由，得的释放，进到另外一种境况。所以这个 apport 这个字就等于英文的 apart， 分开或者分离。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地能够被分别出来，能够脱离出来，得一个新的生活，新的自由。所以我们特别来看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救赎，我们从什么的情况或者光景里面得以被脱离出来。Apart from what？ 所以第一方面我们来看我们得以从什么的情况被分开出来，能够得到自由。我们先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的讲义要改一下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看到我们从什么的情况里面被释放出来啊，从 condemnation of sin， 从定罪的一种光景被脱离出来了。 from the condemnation of sin， 不再被定罪了。第二，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看到吗？这个释放从哪里释放出来啊？从罪和死的律。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我们原来在这个罪的权势里面被捆绑，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但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在基督里，因着他的救赎，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的律、罪的权势。第三，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啊，这个要这个笔记里面没有哈。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里让我们看到从哪里得自由啊？ From what？ Yeah， 涂抹了在律例上所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让我们脱离律法对我们的控告，其实字句的控告，律法的咒诅。 From the curse of the law， 律法 law。 第四，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得赎得救从什么的情况被释放出来、从撒旦，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手中被释放出来。过去 那时以前我们都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但现在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被释放出来了，不再被他控制。第五，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看到我们从什么当中得的释放了？ 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世界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的戏，我们 set free from the world、啊、从世界的这一切的情欲败坏、啊、迷惑、啊、权势被释放出来。要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了，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不但是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什么也被钉了，我们的旧人代表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所以我们从什么的情况可以得到释放了？从我们的罪性老我得到释放， from self。要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讲到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哇，这个改变是个非常大的改变，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要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后面一句，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得永生，脱离死亡，得着永生 ，from death into eternal life。要最后一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所先时所犯的罪。这里提到挽回祭，挽回什么？神的愤怒。所以脱离神愤怒的审判， from the wrath of God。 所以我们从救赎这个字 apart、啊，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这个观念的延伸，脱离很多的东西。所以要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得救得赎不是一个好像静态的得救了就等在那边上天堂，神要我们怎么脱离很多东西。这个救赎带给我们的恩典会让我们脱离罪的咒诅，脱离律法的咒诅，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撒旦，脱离世界，脱离罪性，脱离老我，脱离黑暗，脱离死亡，脱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救赎这个脱离的观念，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埃及，会有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境界，新的关系，新的情况，这是救赎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而不是单单我们说哦，信耶稣得永生而已。啊，那同样你也可以从救赎这个另外一个字，就是它的动词，就是 eroraxo 这个字，啊，也看到一种的转变。啊，因为这个字呢，同样它的字跟前面用 x。就是 exit 出来的意思，被买出来。所以当耶稣用他的宝血重价要买我们的时候，是把我们买出来， buy us out, redeemed out, 把我们买赎出来，啊，从律法的咒诅买出来，啊，从死亡的咒诅买出来。那么保罗用这个买出来这个字，啊，buy and redeemed out, 是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他付了这个赎价，啊，是买，啊，所以让我们，啊，一同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二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重价买来的，所以这个买赎表达出一个付 pay the price， 付了一个价，一个重价。而这个重价是什么？以弗所说的一章提到什么？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让我们看到那个救赎的前因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流血，这个血就是这个重价，就是那个赎价。所以救赎这个观念带出 pay the price 啊，买赎啊，救赎是一种买赎，不买就没有的赎。那么这个买是要付代价，就像我们今天在湾区要买一栋房子，哇，不得了，要付很大的代价，其实房价真的是天价，不得了，要付很重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这个 price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那第二，从这个 redeem 这个动词带出第二个重要的观念，就是 ownership and belonging， 就是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拥有权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啊！你们不再是人的奴仆，是主的奴仆啊！所以同样的，在刚才所读的第六章，林前第六章十九节的后面讲到，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不是自己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把我们买来，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这个主权是一个新的主权啊！因为就好像这个奴隶，他本来属于原来的奴隶主人，他也当新的主人付了一个 ransom， 一个的赎价，他是属于这新的主人，有个 new ownership。 所以当我们想到救赎的时候，不单单只是想到我罪的赦免，我的永生，要想到因着我得的救赎，现在一个 new ownership， 这个新的归属权在谁的手中？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你不能再为自己而活，你也不单不能再为自己个人来打算。就好像一个奴隶，他属于主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 ownership， 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自己的打算，看主人怎么来安排，怎么来用他。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在圣经里面这个救赎的观念，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一个 new ownership， new belonging，你不再是自己的人啊。所以我听远之明弟兄他的见证，他说他当初听见这基督徒传福音说，哇，信耶稣真好，能够得永生，能够得病的医治，能够得神的帮助啊，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耶稣能够解决一切的困难。他听了这些所谓的福音，他很反感，他反而不信，他觉得基督徒得救原来是让你们好像变得更自私，更自我中心。但当他读圣经的时候，有位姐妹送他一本圣经，这位姐妹我也认识他啊，在 Princeton 的时候，当他一口气读完新约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哇，原来做个基督徒得救不是在为自己活，乃是为耶稣基督而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你的王，那个 ownership 改变了。 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完全属于主，你为主而活，为主而做。所以他发现，哦，原来基督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救恩讲错了，究竟什么是救赎。好，
好，不要做人的奴仆。前面他是讲说你如果是奴仆还要继续做奴仆，那这个人是哪个人？
就是说你真正的身份，你是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做义的奴仆啊，不是好像在好像被一种的捆锁当中啊，当然就是说你还是保持你原来的那个profession 啊。假如你得救，你是一个奴隶啊，但你还是保持你这个奴隶的身份，但基本上你是主的奴仆，在服侍这个地上的这个主人啊。所以重点就是说，得赎是一种 freedom 啊，不再受到这些律法的捆锁，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所说的啊，我们不做这个罪的奴仆啊，那么也不是啊这个好像表面上是人的奴仆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七章讲到啊，因为做奴仆蒙召的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啊。所以基本上是，你没有得救之前，你是一个奴仆，但是你在基督里面被释放啊，你的心不是好像被辖制做奴仆啊，但是你得救之前不是一个奴仆，但是其实你是基督的奴仆啊，你完全的属于基督。
他是不是在说属灵上的？
对，对，在属灵上的，对对，不是指到那个物质政治上的这种关系啊。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字里面呢，我们要带出几个重要的观念。第一，是一个 apart 脱离的观念。第二，从这个动词带出是一种要付代价的啊，这个赎价就是耶稣的宝血。另外看到一个 change of ownership， 一个新的归属的拥有权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是属于主的。好，有没有其他问题？那第二部分，保罗如何来说明解释这个救赎能够产生功效是什么的原理，什么的观念？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描写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一个祭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基本的观念是耶稣基督的死是个祭物。那这个观念也是配合在旧约里面的赎罪观啊。所以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如何能够赎罪呢？是因这个羊羔被献上。所以在利未记第一章描写百姓把手按在这个羔羊的头上，表示他的罪归在这个祭物的身上。这个祭物，这个羊羔承受这个罪的审判而死亡。 那保罗也同样用这个挽回祭这个观点啊，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耶稣基督的死是个挽回祭，是个 propitiation。那究竟什么叫挽回祭啊？刚才提到是挽回神的愤怒。那当我们去了解这个 propitiation 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inasterion， 这个字呢，在旧约的七十四译本，就是说希伯来文翻译成这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的字呢，在旧约的民数记第七章八十九节也用同样的这个字。好，我们来看一看民数记第七章那从这个字的用法我们都了解是如何挽回神的愤怒。民数记第七章八十九节，八十九节，好，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跪的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法跪的施恩座，把这个施恩座画下来。这个施恩座在七十四译本那个希腊文的字，就是刚才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这个 propitiation 这个希腊字。所以让我们看到，哦，什么是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就好像旧约的施恩座，这个施恩座的下面有什么？有神的律法，神的愤怒审判，因着这个律法的缘故，要临到神的子民。但是在这个律法跟神的子民中间有个什么？施恩座，因着神的恩典施恩，神的愤怒就被挽留了。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可以进到神的会幕前面。但是因着有这个施恩座，而当然这个施恩座到了新约的时候，才要我们看到这个施恩座的真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挽回祭，说挽回了神的愤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除了引用了旧约的这个祭物的观念来说明这个救赎的果效，他也很直接的来说明这个救赎所以能够产生功效，是一个替罪代死的观念 ，substitution 的观念。所以有很多的经文，他一再的讲明这个真理。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临后，第五章二十一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我们再看十四节啊，也是临后第五章十四节。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替众人死是个替罪代死的观念。我们再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我舍己，是一个替罪代死的观念。同样在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很清楚的为我们 受了咒诅，是个替罪受咒诅的观念。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五章的第六到第八节啊，我们只读第八节好，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讲到这个福音的内容，又一直提到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的死能够成为一个救赎？因为他的死不是为他自己，他自己没有罪，乃是为了我们替罪来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赎的原理的说明。那第二个原理的说明呢，我们一同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刚才所读过的哥罗西书第二章，二章十四节。好，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耶稣的死为什么有功效？他满足了一些什么事情？律法的要求啊，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爱我们的字句。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所带来的定罪，也满足了神在律法上所彰显的公义的要求。Fulfill and satisfy the justice of God through the punishment of sin. So, 为什么耶稣的死能够带来救赎？因为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承受了神公义的审判，满足了这个律法上的公义的要求。所以因着律法，应该我们要满足这个律法的定罪而死，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而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救赎原理的看见，为什么耶稣的死能够有救赎的果效。好，有没有问题？那最后我们来看，因着这个救赎带来很多的结果啊。我们刚才从 apart 这个字来分析啊，脱离啊，已经看到因着这个救赎带来很多我们的改变啊，脱离罪的咒诅，脱离罪的捆绑啊，脱离律法的咒诅，脱离撒旦，脱离死亡等等。那除了这些，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啊，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那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让我们看到我们脱离啊，我们那个得胜撒旦的权势。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跨胜。能够胜过一切的这些执政掌权的啊，直到这个撒旦的这些权势啊，得胜撒旦的权势。那么第二个得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三方面的得胜。第一，得胜什么？得胜死。死的权势在哪里？律法。因为我们犯了律法，所以才有死。那么第三，还有罪。因着犯了律法有罪，有罪才有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这三方面都得胜了，得胜了罪，得胜了死，得胜了律法。也可以说这个铁三角啊，这三方面其实这三方面是关联的，律法、罪跟死。有律法就有定罪，有定罪才有死啊。而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救赎里面，这三方面都得胜了。然后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能够怎么样与神相合啊 ，reconciliation with God。然后在讲义里面提到，我们因着耶稣的救赎啊，我们的罪过可以得到赦免。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刚才读了第一章。然后也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罪性。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然后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罪行啊，能够做义的奴仆，能够活出神的义行啊。所以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来思想这个救赎啊，救赎的含义啊，要救赎的方法，耶稣基督成为这个祭物，成为这个挽回祭，然后救赎的原理，还有救赎带出来的果效。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几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弟兄姊妹了解救赎的意义，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啊。当他真的了解救赎是那么的伟大啊，那么的丰富，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所以一个人他说他得救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改变，或者说没有任何的脱离过去旧的事情，那表示他没有真的得救。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救赎啊？所以我刚才说要特别说明，就是 apart 这个字啊，分开脱离，这是救赎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好，那我们就进到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个保罗的圣礼的教导。那我们只集中在这个啊 baptism 受洗这个事情啊，因为我希望在讨论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才特别来讲这个圣餐的问题。那受洗或者 baptism 啊，在原文是 baptisma 啊，动词是 baptizo。 那么究竟受洗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信而受洗必得救？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常常过去我牧会的时候，有些的牧道友就说：“哎，我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啊，我们也不是靠这个洗礼得救的，我们是靠信耶稣得救的啊，因信称义。那为什么一定要受洗？甚至有人引说，这个强盗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他也没受洗啊。然后耶稣说：“你今天就跟我到乐园去，也得救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受洗？ 究竟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来看受洗的七方面的意义啊，那透过这七方面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受洗啊。那第一方面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第九节，第十章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受洗是一个对我们信仰的一个的承认，对主的一个承认，一个见证。怎么知道你真的信，真的心里面相信口里承认？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是真实的？那你需要有行动，有见证的行动来证明你真的是承认主，不但是你的口承认，而且用这个受洗的行动来承认见证，表明你真的信了。所以马可福音提到信而受洗必得救，为什么信要加上受洗？因为当你愿意用这个受洗的行动去证明你的信，那你才是真的信。特别在当时的时代，你要在众人面前见证你的信仰，你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你可能会受逼迫，可能会失去一切。所以除非你真的是在心里面有看见，真的从心里面信，否则没有人愿意去信而受洗。所以这个洗礼乃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你信仰的见证，借着这个洗礼在众人面前去承认去见证，表明你真的信了，而有这样一个真的信心，所以才信而受洗必得救。假如你连这个行动都不愿意去表达的话，表示你的信可能是假的啊。所以第一，受洗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证明你的信心，你的信仰。那第二，受洗也是一个婚礼，是个 wedding。 为什么是个 wedding？ 我们一同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讲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好，我们受洗是什么？归入基督。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也讲到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是与基督的一个什么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而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也说明到我们得救的人跟基督的关系，我们原来是什么？好像许配给基督，要做耶稣基督贞洁的童女。所以我们这群得救的人受洗归入基督与基督联合的人，就好像是基督的这个心腹，透过这个受洗就好像是一个婚礼的仪式，来证明显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与基督联合。的确受洗有代表属于的一个观念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章的十二节，讲到十二节的后面，我是属基督的啊。那么 到了十三节的后面，十二节的前面呢、啊，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看到吗？奉保罗的名受洗，就是对应于前面所说的属保罗啊。所以，奉基督的名受洗，就表示我们是属基督的。这个洗礼就好像个婚礼一样，当一对新人他们进入这个教堂有这样的婚礼，经过这个婚礼之后，他们就是属于对方的啊。所以同样，当我们经过这个圣礼的受洗的圣礼，就表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完全属于他的。也因着我们是属于他，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支取在基督里面一切救恩的丰富。因着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与基督联合，基督所拥有的一切的丰富才成为我们的丰富，基督的公义、圣洁、救赎成为我们的。所以受洗带来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属于基督，也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承受领受基督一切的丰富，否则我们与基督无关无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受洗这个事情让我们真实的与基督联合，乃是透过这个的仪式，这个圣灵使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 baptism 只是个外面的一个圣礼，而这个圣礼能够有果效，是因着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啊，是圣灵，我们是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但是这个的圣礼是重要的啊，神透过这个圣礼把这样一个属灵的实际给我们。好，刚才有人有问问题，是什么问题？
说那个洗礼是一个外面的仪式哈，圣灵宝贝。
对，嗯。
是那个属灵的真实跟基督的联合的这个优点哈。
对。
应该是发现重生的时候，重生圣灵的进来以后，把我们 born again, born above, 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 reality 在我们里面，那受洗是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 declaration, 就是宣告一个仪式来 confirm 我们里面的生命，还说有一个 gap 在那？
所以我们一定，我们希望下堂课会讲到信跟受洗的观念啊。其实信跟受洗呢是一体的两面，你真实的信才会受洗，所以那个受洗是一个得救的凭据，是一个立约的凭据。所以就好像旧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有那个隔离，隔离就是那个立约的凭据，这个隔离就类比今天新约的受洗啊。那么对，一方面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就得圣灵啊，但是整个的 legal right, 整个的进入基督里的丰富变成一个属灵的实际，需要我们信而受洗，信而顺服，有这样一个圣礼，透过圣灵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工作，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个真实的实际。 好让我们有这个 legal privilege to be in Christ。嗯，所以那个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强盗，他没有受洗啊，这个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啊。但是在神所预备的丰富里面啊，就是说我们需要信而受洗，透这个受洗，一方面是一个 confirmation， 也是一个。表明我们真信，也同时也表明我们信而顺服啊。那么在这样的圣礼里面，圣灵用这个圣礼达到我们与基督联合，让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 legal right， 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的一切的丰富跟恩典。所以解释一个灵跟礼的一个的过去很多的争论啊，我信耶稣就得着圣灵内住了，为什么要有这个礼节？为什么有这个圣礼？啊，究竟这个圣礼受洗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啊，其实有它的价值跟意义，因着这个信而受洗，也是一个立约，所以我们可以跳到这个下面这个第七点，是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七点，讲到是一个。第五点是一个立约恩约的印记，一个记号，是一个 sign 啊。在第五点是一个恩约的印记啊。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那么是十七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也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证据，是一个证据，是一个凭据啊。而这个隔离，到我们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是类等于受洗啊。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你发现十一十二节把这个隔离跟受洗关联起来，这个旧约的隔离就是类等于新约的受洗，同样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跟凭据。所以因着我们有这个受洗的记号跟凭据，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的 legal right 啊，来享受在神的新约里面一切的祝福，与基督联合的一切的祝福。所以在第六点里面也提到，这个隔离不是只是一个空的仪式，乃是一个圣礼，一个 sacrament， 因为它带着应许，只要我们按着应许去遵守，去接受洗礼，我们都经历到在这个的洗礼里面所带下属灵的祝福。因为这个洗礼不单是代表着一个婚礼与基督的联合， 第三点也是代表一个葬礼，是一个 funeral、啊、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什么，他的死，所以这个也表示我们对罪债而死，我们不欠任何的罪债，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也代表对罪性而死，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代表对世界而死。而这样一个属灵的实际会因着我们参与在这个受洗里面，这个圣礼里面，我们会经历得着这一切这个洗礼所代表的属灵的祝福。第四也代表是一个 birthday， 因为受洗归入他的死业，归入他的复活，与他一同复活、啊、所以受洗也预表我们一个新生命的，在基督里面领受到复活生命的一个的开始。当然这一切的那个的 sitting， 在我们信耶稣得着圣灵内住的时候已经有那个的好像那个开始，但是直到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 enjoy the full blessing、啊、能够经历到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能够佩戴基督，能够活出基督，能够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有神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六章，写这个非常重要描写受洗的意义的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所以这个受洗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一个 funeral， 旧人死了，同时也是预表一个新人在基督里面活过来，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敬礼的方式、啊、因为敬礼比较能够表达这两方面的意义，好像当这个受洗的人他进到水里面，他就与基督一同埋葬，然后从水里起来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啊、充满在他的里面。那么最后一点，受洗也是个洁净礼、啊、所以刚才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讲到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这个隔离假如是类等新约的受洗，那么旧约的隔离是预表脱去肉体的情欲，所以同样新约的洗礼也是一个洁净礼。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啊、保罗在二十二章引述这个亚拉里亚所讲的受洗的这个意义、啊、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啊，这个 cleansing right 也是一个洁净礼。啊，好，所以关于这七方面受洗的意义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对受洗的形式啊，我们下面会讲啊。
受洗之前呢，这个各教会应该把这种意义应该跟受洗的人说。
对，所以应该在这个慕道班或者受洗班里面呢，应该要让他了解，说清楚啊。受洗能够带下那么多属灵的祝福，能够让这些救恩的应许能够因着受洗，我们可以完全的去领受。
受洗是一个祝福，但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从某一方面可以说也是得救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信而不愿意顺服这个命令去接受洗礼，就表示你的信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这是个见证，见证你的信是真实的，你真的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信跟行为是雅各书不会分的啊。所以，假如他说信了，他就不愿意遵循神的话啊，进入这个洗礼的话，表示他的信有问题。就好像一对男女，他们哇恋爱的非常的轰轰烈烈啊，山盟海誓，但是就是这个男的不愿意进入教堂跟这个女的行婚礼，你说他这个爱情是真还是假呢？是玩弄爱情呢，还是过两个月又换呢？啊，所以这个的行动是一个的 witness， 是个 evidence， 是个凭据，你是完整的，你是真信的，不是假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靠行为跟这个礼仪得救，但是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信跟行为是不能分的，是一体的两面。
马可16章16节，
对了，
而受洗的必然得
救。对了，
好像也是神的话，也是要求信要必然要受洗，
对，
必然得救，得到完全
的救。对，好。
所以马可也说，信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两个受洗。
对。
所以就说那个，可是另外一处就说要受洗。
对。对，所以承认，你怎么去证明你的承认跟信是真实的呢？就是需要受洗啊。好，
所以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不适合，或者是没有机会，或者怎么样，就说是，就说还是，就说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我们要分两方面，就是说，一方面是个见证。去 confirm 证明他的信，但在一些特殊情况里面，可能就是他没有机会接受洗礼啊。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他信而受洗，他能够因着他进入这个圣礼里面，他能够 enjoy all the full blessing promised in God's salvation。所以刚才啊，周师英讲的很好的一个观念，新耶稣就受圣灵了，就与基督联合了。为什么还要受洗才联合？受洗会让这样的一个的属灵的恩典，能够完全的让我们去得着跟享受。信只是带来好像这个属灵的恩典的一个的开始，但是那个实际的那个经历跟享受跟丰富是需要在那个洗礼啊，就好像夫妻的生活是要透过那个婚礼之后才能够真正更享受的那个家庭生活的那个丰满跟丰富啊。好，
我觉得这个不太理解。
对，
因为我们在上圣灵论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那是圣灵的经。
对，
圣灵的经，我觉得这是圣灵的经，也是我们归入到神的家中的一个凭据嘛。
对，
因为我们有圣灵的经的话，我们有印记。
嗯，
印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受洗的话，我觉得其实只是说，像你刚才讲的很对，就是说你的信的一个果子。 我认为这是一个果子。当然那个因为在灵的里面我们都看不到，但是说在外在的形式上面我们需要说通过一个受洗能够来辨识我们都是神的一家。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
对，
这样理解。但是我不觉得就是一定要受洗了才能够有这个进去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因为那些时候没有办法。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七方面来看受洗的意义啊，神的真理是很多面的，很丰富的。对，一方面是个 confirmation， 是个 evidence。但是你看第六章，保罗讲得很清楚，岂不知我们这受洗的怎么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啊，所以受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跟祝福在里面的。那这个的 form 当然是透过圣灵啊他的运行把我们进入与基督的联合啊，跟经历他的丰满。但神也没有废掉这个圣礼跟这个 form 啊，而且里面带着应许，带着祝福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凡是圣礼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最基本的一个争论，就好像慈运礼跟马丁路德的争论。慈运礼说这个圣礼只是一个的纪念，只是个预表，没有属灵实际的祝福在里面。但是马丁路德说不是，这个圣礼这个圣餐这个饼是基督的身体啊，真的能够领受到基督的实际的身体跟丰富与基督联合。所以我的领受就是，虽然我们好像因为神的真理是多面平衡的，就好像三位一体神性人性，我们不要站在某一个角度就去否定另外一个真理。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完全去包容它，它又是一个见证，又是一个圣礼，又是一个与基督的联合，又是一个婚礼啊，就是我们完全去接受它啊。但是怎么去 harmonize 啊，我们只能说明说对，你信耶稣的时候已经经历圣灵的内住，圣灵把你浸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或许从一个 beginning blessing 的角度来看，到你受洗的时候就给一个 full privilege and enjoymentIn union with Christ， 就好像一对男女，他们在结婚之前已经享受这种的爱情跟彼此的这种心灵的默契跟丰富，但是直到他们婚礼之后，更能够 get the full benefit and blessing of the marriage， 只能够用这个比喻啊。所以我们不要好像是一个 exclusive 啊，好像是因着这样的观点就排斥另外一个观点，而忽略了这个洗礼圣礼的它的 significance。 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已经开始思想到里面的一些问题了啊，很好。